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哥林多后书3:6，保罗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能讨神喜悦的是生命，是对经历神，认识他的期待。对神没有期待，没有生命的信仰是死的。深愿每天的灵修，主亲自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更明白他的心意，并且得着能力活出他自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法利赛人问禁食，新酒须装新皮带。继续耶稣传，法利赛人问禁食，新酒须装新皮带。要读的经文范围在马可福音2:18-22，马可福音2:18-22。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主啊，我神，我没否举目观看，你手所掌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福音2:18-22。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一节，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说道：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法利赛人问进食，新酒需装新皮带，缝补衣服或为旧衣裳打补丁的时候，裁缝必须谨慎地遵守特定指示，以免犯错。同样的，信徒不能将过时外在的自我唯一传统和恩典赦罪的福音仪式结合在一块儿。耶稣用这些话述说真理，旧方式里没有他的新方式，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旧皮袋终究会干裂。如果你倒进新酒，旧皮袋就会爆裂，洒出酒来。新鲜的酒需要新皮袋。以此类推，唯有圣灵领人走向信心并认罪悔改，这人信靠基督为主和救主，这样神所认可的悔过生命才能装得进真实的圣洁。旧皮带不是指神的律法跟旧约，而是指拉比那种抵触神真理的传统。因此，耶稣带着他的新教导代替某些旧的或不合圣经的教导，并不表示他罔顾神的律法，而主张某种定义不全、放肆、百无禁忌的恩典。主耶稣明白的宣告，他来是要成全父神的律法，不是要废掉。正确的理解是，律法和恩典一直与信徒的利益和祝福相融。自我唯一的人专注于他们旧皮带的价值，而真实信徒将自己的价值放在新酒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法利赛人问进食，新酒需装新皮带。耶稣传来到耶稣接受马太的款待，带着门徒应邀赴约，和税吏并罪人一块儿吃饭。这事必定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法利赛人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 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做税吏跟罪人的朋友。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在耶稣带着门徒在马太家里坐席吃饭的时候，当下约翰的门徒，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虽然路加记载是法利赛人提问，但根据马可的记载，问进食的人里边也包括了约翰的门徒，这是约翰已经被下在监里了。约翰的门徒为什么跟法利赛人在一块呢？法利赛人是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的，他们影响力很大，可能有些约翰的门徒受法利赛人的影响，没有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走了他们的路，也开始变得自以为意起来了。施洗约翰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也不吃也不喝，住在旷野，过着极为刻苦的生活，以至于人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但约翰的门徒发现耶稣也吃也喝，他的门徒又吃又喝，莫非他是贪食好酒的人？而且竟然还带着门徒和税吏并罪人一块坐席吃喝，很可能他们把这件事看作丑闻。在施洗约翰的门徒里，有的跟从了耶稣，像约翰，像安德烈，但有的不但没有跟从耶稣，还走了法利赛人的路。有几个这样的门徒就来见耶稣问他，我们跟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当然这里的进食是指进食祷告。法利赛人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他们把进食当作是称义的手段，是宗教功劳，甚至当成可以炫耀的虔诚。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说，当你进食的时候，表示耶稣知道我们有需要进食的时候，所以他说当你进食的时候。耶稣自己也进食，马太福音四章第二节，马太说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四十昼夜是人进食的极限，摩西四十昼夜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先知以利亚走了四十昼夜来到何烈山，他们都没有吃东西。虽然耶稣自己进食，但他从来没有吩咐人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因为进食的本意是为了帮助人平静心思，好专心祷告。他不但不是宗教功劳，相反的，他是承认我没有功劳，我要专心寻求神，依靠神，仰望他。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唯独耶稣的门徒又吃又喝，他们就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很看重进食，也很强调进食。想象法利赛人在进食的时候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不洗脸，撕裂衣服，表情哀伤，很严肃。耶稣说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好让人一眼看出他正在进食。 法利赛人夸他们的进食，他们很看重进贤的外貌，但神所要的是什么？弥迦书六章八节，神借着先知弥迦向世人呼吁，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性情。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神又借由先知以赛亚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和爱人，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犹太人不明白，他们以为遵行宗教上的条例，守住律法规条上的字句就能称义，以为这样可以立自己的义，结果就把进食当成功劳。他们很纳闷，神啊，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旧约约珥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进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进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专心归向耶和华，寻求他的同在。神不要我们撕裂衣服做样子，要我们撕裂心肠归向他，从内心悔改，专心寻求他，依靠他。而进食就是把对吃饭的依靠转为对神的依靠，全心归向神。所以进食是人为了专心寻求神的一种预备。我们暂时放下肉体的需要，不依靠食物，专心一意要朝见神。所以进食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了进食而进食，更不是为了表演给人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六节，神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进食不应成为律法的重担。你不守住进食就是对神不敬，不是。你要披麻蒙灰，撕裂衣服，把脸弄得很难看，才是敬虔，更不是。进食是为了预备心，专心祷告。旧约圣经里边我们看见，约沙法进食，尼西米进食，但以理也进食，他们在神面前寻求等候。新约安提阿教会众同工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就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引导就来了。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进食的目的无非为了我们祷告时能专心，心灵能够清澈透亮，更好的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这样进食的目的是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进食祷告为的是让神把我们带到属天的荣光里，让我们专注与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进食这种行为作为手段换取神的恩典。当法利赛人要立自己的义，误把进食当功劳，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结果在这种错误传统中间，他们把宗教生活弄得像丧礼一样，把整个犹太人的宗教带到了死胡同，变成活人的死信仰。神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吩咐，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律法只规定每逢七月初十赎罪日的时候要刻苦己心，因为这一天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为自己和为百姓赎罪，所以献的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直到会幕跟圣殿还在的时候，神所定下属肉体的条例，一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流血牺牲，他就是那完美的祭物，他又是那长远活着的大祭司。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作者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请注意，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圣殿里的幔子怎么会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呢？这是神亲手做的，把圣殿里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隔绝的幔子把它裂开，宣告有罪的人从此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了。这样当幔子隔绝献祭的礼仪进行的时候，每年七月十号犹太人要刻苦己心，想起自己的罪，为罪忧伤，切实祷告，寻求仰望神。结果犹太人把切实祷告当作宗教功劳，不但七月十日禁食，五月也禁食。撒迦利亚书七章五节记载，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现在法利赛人不但五月七月禁食，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禁食的频率很高，屡次禁食。但神说，你们这些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耶稣还没有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他们现在竟然连同约翰的门徒先来质问他，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法利赛人不凭着信心求，凭着行为求，凭着宗教功劳求，结果把整个犹太人的宗教带进死胡同，人人背着不能负的重轭。在这种错误的传统古人的遗传中间，人生被他们弄得像丧礼一样毫无喜乐，苦不堪言。现在约翰的门徒也被他们影响，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施洗约翰曾经在众人面前见证，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当洁净的礼仪引起门徒猜疑跟质问的时候，他再次提醒门徒他曾说过的话，一再告诉门徒他不是那光，他来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他不是基督，不过是奉差遣在基督前面为他预备道路的旷野人生。他不是娶新妇的新郎，只是新郎的朋友。他不是婚礼的主角，不过是陪伴的人。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现在延伸约翰的说法，他就是主角新郎，他来要为世人带来属灵的欢乐，要把像丧礼一般的人生变成丰盛的筵席，充满欢乐跟自由。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约翰说，律法 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犹太人的宗教已经败坏了，整个旧约是以咒诅为结束。基督的降生就结束了摩西律法时代，把神的恩典带到人间，宣告新约的开始。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进食？如果进食的目的是寻求神的同在，如今耶稣已经与他们同在了，他们又岂能进食呢？门徒在耶稣面前进食，就好像陪伴新郎的人在婚宴中哀痛进食一般，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进食。耶稣来要为我们在人性受苦，在肉身受死。以后耶稣多次对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他还要再来，那是教会要被提。这期间我们要警醒祷告，必要时需要进食。耶稣革命性的宣告，把人带进一个全新视野跟全新的境界。神的恩典是用新的心跟新的灵来呈现，是关系，不再是仪式，不是修补，而是做新造的人。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十六节，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保罗的这段经文既把耶稣的话做了最好的诠释。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宣告旧约的结束跟新约的来临，在你眼中，犹太人在律法以下的自以为义之举，像一件污秽破烂的衣服，是要被丢弃的。但法利赛人始终不肯脱下它，他们抗拒你，因为要立自己的义。但你所赐的新生命，是能把我们带到登山宝训的意境，活出你自己的，而不再只是不可吃、不可摸的规条。你用你的宝血跟我们另立新约，将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你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能自由地爱你、服侍你。愿你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使我们更爱你，一天一天更像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0集，这里边有诗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